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多在南加州的加州的教会都是四五十年的教会，大家已经碰到许多的难处。你要知道，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每一年将近有1000个美国的教会关起来，当然也有新的教会成立，但是比例上根本不能比。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教会所碰到的许多的问题。第一个，老化，年纪老化，你看会众大部分年纪都是相当大的年纪。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第二代的接不上去，那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外出，就不再停留在华人的教会里面。那第三个，我相信在华人的教会所碰到的许多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华人的教会已经进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不能够前进，能成长不能成长，不能够再动的一个状态。今天的题目是建造永续健康的教会。我想我们的教会在建立，我想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长，能够大，能够壮，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教会能够有持续性的。持续性的英文字叫做 sustainabl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企业都在寻找这个三个字。那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在读经文之前，我们还是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今天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地方，主啊，真是惶诚惶恐的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主啊，愿你自己在这个会中来作王，愿你自己在中间能够掌握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名要再一次被高举。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在这个会堂会所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主你在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真是经历到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每一位坐在这里都经历到被神触摸的这个经历，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个真的神，让你知道你的话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变成我们的灵粮，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结果子。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祝福下面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所以我想刚刚讲到的今天的经文是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接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来信，告诉说哥林多的教会出了问题，很多的问题是弟兄的一些操守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的，写了一封信给了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这一个整个的信。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10节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第二书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20节，我们再一起来念。并且被建造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其实你看中文的话也许不大容易看得出来，英文的字其实它翻译的上面其实更让我们更加觉得比较新鲜的，因为它在这里讲到中文是用工头两个字，英文的话是叫做 master builder， master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师级的建筑师，所以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来建造这个教会，他把他的根基的磐石建在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大师级的建筑师把这个磐石立好了以后，在上面来建造，我们就不会走差，我们不会走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立在这磐石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的。那我们今天来看，假如我们来看一个教会真的是永续健康的教会，我想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它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磐石英文字是 rock， rock 的话都是几千吨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摇动的。还有坚守， 传福音的一个使命的呼召。我们很清楚神摆在每一个基督徒上的使命，就是我们能传福音的使命。我想这个东西，这一样事情是杨牧师在我们中间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真正的震撼到南加州的教会。因为你知道南加州的教会时间已经久了，我们已经逐渐的淡淡的忘记了，渐渐的忘记了神给我们很重要的使命。我们大部分的传福音就是一年一次请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到我们中间站在这里来传福音，然后他做呼召，很多人举手，举完手以后怎么样？没消息了，就散掉了。所以说我们一年一次，一年一次，我们重复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幸福小组的能够很快的能够把福音像野火一样的烧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这教上，这个教会给了一个非常大的托付。在今天的时代里面，诸位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神已经在摇动你，神在建造你，神把很重要的使命放在大家的身上，所以使命是 calling， 我们非常要注意。第三个，圣灵的内住的能力的释放。我相信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一定需要什么？能力，你一定要需要能力，你做事情一定要能力，否则你很快就累了，你很快就没有力量了，很快就失去了什么？激情的心。所以圣灵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第四点，生命不断的被塑造成长，而且能够结出果子出来。所以我们从这四方面来看，那我刚刚讲到，任何的企业，任何的在商场上的公司，都在寻求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永续性，持续性。你看看在去年的这个12月的时候，苹果宣布了它在中国的这个业务会缓慢下来，因为中国的经济不景气。光宣布这个新闻，苹果在两个月里面降了它的市值，降了 9.8%， 损失2520亿的美金。第二个，你知道上个月发生在台湾的一家公司英伟达，听过吧？英伟达一天里面，它的股市从300块钱掉到150块钱，一半。所以你知道现在的企业都在寻找一个永续的一个方法。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能够永续下去的，它不是慢慢衰退下去的。今天我刚刚跟大家讲，你如果到欧洲去的话，你看看今天欧洲教会的光景多么悲惨啊。过去200年的时候，100年的时候，所有的宣教士、传道人都是从欧洲出来的。英国、瑞典、挪威、荷兰的弟兄会，你看看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带来多少的福气和福音啊。但是今天你来看欧洲的教会成了什么光景啊？教会都卖给餐厅，卖给酒吧，卖给甚至于伊斯兰教的人，用来用基督教的教堂来聚会的都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持续性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很多的人也都希望，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们也都希望能够持续的年轻啊。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文章，我跟大家读一下，给大家娱乐一下。这篇文章是一个漂亮的小姐想要嫁给有钱的人，所以她就在网络上张贴了一个贴子。她怎么写呢？她说，我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呢？我下面所要说的都是心里的话。我本人25岁，谈吐文雅，很有品味，我想嫁给年薪75万美金的人。你也许说我很贪心，但是在纽约年薪100万也不过是中产阶级的人，所以呢，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这个板上呢，希望这个板上有年薪超过75万的人吗？你们都结了婚吗？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嫁给这些有钱的人呢？我约会过的人最有钱的也不过是25万呢，这是不是我的上限？我来诚心诚意的请教，有几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答案。第一，有钱的单身汉到底是在哪里消磨他们的时光呢？他们去的餐厅是什么餐厅呢？他们去的酒吧是什么酒吧呢？为什么有一些富豪的妻子看起来就非常的平平呢？我见过有些女孩子长相如同白开水，毫无吸引力的地方， 但是他们却能够嫁入豪门，许多迷死人的美女却应娶不嫁呢？好，下面呢是一个华尔街的分析家给他的答案，非常有意思。他说：“亲爱的波尔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完你的帖子，相信不少的女士也都有跟你同样类似的问题，所以让我以一个投资者专家的身份来对你的处境做一个分析。我的年薪超过百万，符合你的选择的标准，所以请你相信我，我在这里不是浪费你和我的时间。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投资的决定，道理再明白不过了，请听我来解释。”他说，抛开这些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所谓财和貌的交易。甲方提供美国的美丽的外表，乙方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你的美貌会逐渐的消失啊，而我的钱财却不会无缘无故的不见呢。所以说，事实上我的收入还很可能每一年在递增呢，所以我是在增值，你是在贬值，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那你现在是25岁，在未来的5年里面，你很可能仍然保持苗条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一年略有退步，但是美貌消失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如果美貌是你仅有的资产，10年以后你的价值令人堪忧。所以用华尔街的一个术语来讲的话，跟你交往事实上就属于交易的仓位员，叫做 trading position。 什么叫做交易的仓位员呢？就是一旦它的价值下跌的时候，就要立刻的抛售啊，你不能长期拥有这样子的资产呢。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说，这是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买了进来，是吃抛售的问题。所以年薪能超过75万人，当然都不是傻瓜了，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不会跟你结婚的。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要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告诉你一句，你倒是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75万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的胜算率要高得多。弟兄姐妹，我们人也在寻求一个永续的教会，同样的我们需要永续的。今天我们在高雄，我相信，我真的深深相信，神绝对不是偶然的。今天神把高雄的福气教会这样子的兴旺了起来，几年里面能够有这样的成长，我相信你们的任务、你们的使命要大过于只在这个地方。你们要影响整个全台湾，你们要影响整个亚洲，你们要影响在美洲的所有的基督徒，现在已经在温酿之中。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我们真的要很清楚，希望我们能够把福气教会建成一个永续而且健康的教会。好，我们来看怎么样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永续的教会呢？那一定是它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面。为什么是磐石呢？因为磐石永远不会改变的，磐石永远不会改变，它是真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非常感激杨牧师这一次到我们教会去，因为对我自己讲，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杨牧师举出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文化的差别。今天很可怕的是，教会经过10年、20年、30年、50年、60年、100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事的方法，而把这个做事的方法越来越久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我们以为的真理。你说有这样子吗？那我就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很多的，你想想看，今天的教会，我们大部分在北美的教会都是做一个活动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我们在以活动来推动教会的工作，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应该来传福音，来拉动这个教会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里面。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办完了这个活动，我跟大家讲实在话，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最近有一些弟兄，年轻的弟兄，有一阵子了，差不多是八九个月前成立了一个弟兄会。一来的时候60多个人，你知道60多个人维持多久吗？2个月。到了第3个月已经变成20个人，到了第4，到最后现在是5个人。 所以你跟大家，你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用一些 event、一些活动来推动教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没有生命力的，久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是用传福音来拉动这个教会的时候，因为传福音是要到地级去的，传福音是有非常大的什么视野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拉动整个教会往一个同样的方向去。所以我跟大家讲说，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来跟大家看一下，今天你可以看到教会很多时候变成财富跟财富表现的地方。我相信福气教会绝对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教会是许多的人在这里来比赛竞赛他的财富和他的财富。财是那个财，人才的财，还有财是什么？是钱财的东西。那我跟大家讲，一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是到教会里来表现自己的才能、才干，或者我们自己的财富的时候，难免教会里面就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事实上我们在偷偷的服事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和血气。一服事到血气的时候，一服事到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纷争一定起来，教会一定起分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有很多的东西。今天你看看教会，很多人我听说过，有人告诉他的朋友说，诶，你去教会，你身体不好，你病会得医治。你去教会，你找不到工作，你工作会找到工作。你去教会，你的孩子书念不好，你的他的书会念好。我跟大家讲，教会就变成庙会了。其实我跟大家讲，今天教会的真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传福音的工作，为神在这个世界上走十字架的道路，它根本就是一个受苦的，不是是寻求福气的。因为我们就在苦难中，我们才能磨练自己，就像什么被火烧的金子能够怎么样，能存在的样子，金子更有价值，更宝贵。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是逐渐的已经开始走偏掉。我讲个实在话，我们自己教会有很多的宣教的活动，我们有到国外的宣教的活动。我跟大家讲，那些负责宣教的常常在你东拉一个人西拉一个人，你来参加这个宣教好不好，你来参加一个宣教，好像把人数凑足了，我们就可以到国外去。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宣教真的有清楚神的意向吗？你真的有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吗？没有啊，去了一个月礼拜回来，好，最后后面还有一个礼拜还可以在当地怎么样观光玩玩一下。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在教会里面已经把许多的文化慢慢变成了什么真理，非常可怕的事情。还有一样事情是我自己在身上，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我突然间理解到神的真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1991年的时候，我住在芝加哥。我住在芝加哥，那时候我在可口可乐公司服务。可口可乐公司就通知我，1991年的9月份，我会派我到上海中国去做中华区的副总裁。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讲，我说，既然我们一家，我们要去，我要去这个中国，所以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家四口，我的两个男孩子，大儿子是18岁，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在念数学系，我的小儿子8岁，在小学里面，所以我们还有我的太太，上班，我们四个人就决好，我们就花2个礼拜的时间出去玩，能够轻松一下，然后玩完以后，我可能就要到上海去工作，就很辛苦，所以我们选的地方是从芝加哥坐飞机坐到温哥华，在温哥华租一部车子往东边开，开到加拿大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叫 Banff， 你们大家都知道，很漂亮，很多的湖在那里。我们在那边花了4天的时间，玩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就回头走，要计划回到这个温哥华。我们在温哥华的外面的 British Island， 我们租了一个地方要住3天的时间。那天我们开车回去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中国人4天没有吃米饭啊，这个肚子总觉得怪怪的，所以我们就想说，这样吧，我们就开快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在晚上7点钟以前开到 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中国城，然后去吃一顿米饭，然后再去 check in， 那就很舒服了。但是我们没想到，我们在温哥华，在这个 Banff 的地方，我们在麦当劳里面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以后，我们就上路。上路以后，哎，这个吃饭的时候，这个汉堡包就开始起作用了。起了作用，就让我开始有点打瞌睡。你知道这个美国的道公路和台湾一样，那个车子一开到旁边去，旁边就有一个小石头，嘣嘣嘣嘣，就会把你打醒嘛。那加拿大没有。所以我在打瞌睡，所谓打瞌睡，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我一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我的车子在空中了。下面呢，因为前面是一个弯道，我不知道，所以你打瞌睡的时候，你不会去扶轮胎，所以这车子是直行的，直行就出去了，就在空中。下面几秒钟，车子就直碎40公尺的断崖，车子撞在一个很大的树上，挤得全是贴在车轮盘，就贴在我的胸脯。我完全不能动。我这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很清楚，那个时候的腿像感觉像要爆炸一样。我知道这个腿出了问题。那我看我的大儿子，虽然系了安全带，人整个冲到这个玻璃上面，这边都是血。然后我看我的小儿子躺在那个地上，一直在哭啊喊。我知道他也受伤了。那更可怕的是，我发现我的车子的后面那个门打开来了，我的太太不见了。那我这能够转的方向很窄，因为我整个轮盘是贴着我实实的，所以我能够转是转得很窄。就我尽量勉强的自己，就看到他躺在差不多10公尺外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大儿子说，我说看样子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出去，我们根本不能动。小儿子就拔水，不可能。那这个事情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里面，所以说外面上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下面有了车祸，所以车子照样在照样行驶。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大儿子讲，我说你可以出去求帮助。他就从后面这个门出去，其实这个车子整个已经都毁掉了，只有这个地方开的，也只有感谢神后面的门开。他就爬上去了，爬了两个多钟头。所以那个时候4点钟发生的车祸，差不多到6点钟的时候，下面加拿大人看到有人脸上都是血，车子就停下来，警车来，救护车来，还有就是消防车来，消防车要把车子锯开，才把我们能够拿出来。我们一家四个人分到三个不同的医院，我被放到 Royal Columbia Hospital 在温哥华，3个钟头的远的离车祸的地方。我自己两个孩子放在当地的 Chilliwack Hospital 在当地，我的太太放在一个诊所里面 clinic， 我自己进到 Royal Columbia Hospital， 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因为我的这个车祸，我受伤的地位是非常蛮厉害的，这个腿大腿断掉了，然后我的这个就是 joint， 就是我的这个关节的地方，这个地方整个碎掉，所以医生必须要把它粘起来，然后上螺丝在上面。所以经过7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马上看到护士，我就问护士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的太太怎么样？”他不敢很确定的讲，他说：“我听说你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所以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就把那个枕头拿着就抱在我的脸上，就开始痛哭。我就痛哭，我就马上问一个说，为什么 why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我就在那个转弯的那个刹那我就会打瞌睡呢？你知道，当我们质疑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旨意。然后我就痛哭，然后我就请医生说，请你把我送到我跟我儿子一起的医院，因为他跟我的医院是3个钟头之远的地方。我要希望能够跟我的儿子当面讲说，抱歉孩子，等于你的父亲等于把你的母亲带走，谋杀了你的母亲。所以呢，我就跟医生求，医生说不行，因为你刚刚开了刀，我们必须要看你所有的指数正常以后，稳定以后，才能从你把你放到别的医院去。所以我整整等一个多礼拜，每一天就是眼泪，每一天就是告诉公司说我在加拿大出了车祸，公司告诉我说，那这个工作我们就让给别人，你再等吧。所以工作也没有了，所以一切进到人生最低谷的地步。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原来是在芝加哥的北城的华人教会，我当长执会的主席。 那我心里想说，我在这里做长执会的主席，我把我一切的时间都奉献给你，我晚上在这边聚会，我下午下了班到了教会里面清扫擦地板割草，来帮助这个教会，然后我们做各样不同的事工。我觉得我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教会真理的磐石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来换得的。一切的恩典是什么？免费的。一切的恩典是没有我们能付代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理解，所以当时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神不是祝福的神，这个神是一个诅咒的神，这个神带给我的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不再看圣经，帮助不了我，不能安慰我。一直到我有一个同学，小学的同学，他的父亲原来在高雄国语礼拜堂，张国华，他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去主日学的。这个姐妹她的先生跟她两个人开车从温哥华来看我，看我的时候因为是小学的同学，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心中的质疑，我说 我怎么相信这么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知道吗，当我搬到 Chilliwack 的 Hospital 看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抱头痛哭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哭都在流眼泪。尤其当那个小的儿子说 Mom where are you I miss you， 母亲妈妈呀你在哪里我怀念你。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些事情怎么能解释呢？我觉得神好像是不是公平的。但是这位姐妹她给我一段经文，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你。这也是一个经文非常重要，是真理的磐石。我相信大家知道冯佩牧师他自己他写 email 给我，他的名字下面就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记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都是看那看得见的，但是我们没有寻求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太多的弟兄姐妹来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寻求错了。我们在寻求什么？那看得见的财富、健康、事业、学业，我们都求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吗，神告诉我们说所有看得见的都是短暂的，那永恒的才是看不见的。今天我们要立定志向，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世上是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不断的不断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怎么样到那一天我们进到我们的天国，我们照样继续能够服侍，能够荣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 Amen。 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我感觉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他把这些经文告诉我的时候，那自战自轻的苦楚，三个英文的形容词来对称那三个，那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三个形容词相对称的时候，我跟大家想，我突然间理解到，神把我们摆在世上是短暂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自己是65岁，我常常跟神祷告，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像诸位那么年轻可以活，但是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说神啊，让我在世的时间让我服侍你。所以说这个故事这个见证，我就跟大家讲，其实这个见证到此并没有完。我们在加拿大待了8个礼拜的时间，我的小儿子是什么问题，他的大腿断掉。小孩子大腿断当然不需要他放钢条螺丝，他是用石膏架上去的。那我的大儿子是脚踝骨裂了，那我自己是这个腿断了，所以我上了一个钢条，上了2个螺丝，然后3个螺丝。我们在加拿大待了8个礼拜的时间在恢复，然后回到芝加哥的时候，因为换医院，我们就必须要重新选医生来看医生，我们就去看医生，结果医生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 Mr. Chu， 他说朱先生 I have a bad news and a good news. 我有不好的消息，也有好的消息。哎呦，我说有什么差别，你就讲吧。他说，我们检查了你的骨头啊，还有你的两个孩子，发现你们三个人在加拿大所动的手术全是错误的。什么错误？不听不懂。什么错误？他说你的这关节的地方，它螺丝上的位置是不对的，所以将来好了以后，缝合好了，你如果走路运动的话，它断掉的话，你的这个关节就碎掉，碎掉你就永远残废。那我说怎么办？他说我们要把你打开来，重新把螺丝拿出来，再装上一个螺丝，不同的位置。那我的小儿子呢，没想到加拿大的医生给他上的石膏是不平的，不是水平，是有角度的，所以他将来长大如果不修正的话，他的腿一个短一个长。那我说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把他打断，重新再接。那我说他是个八岁的孩子，能不能不打断？那医生说，那我们试试这样好，我们可不可以就打麻醉针，让他睡了以后把他的脚用人工把他掰回去，搬回去，搬回去以后，然后我们再上石膏。哎，这个成了。那你知道更可笑的是，我的大儿子三个脚趾头车祸的时候裂掉，医生没有看到，所以重新我们三个人回到医院里面去。回到医院里面去，动完手术，医生又跑来看我 ，Mr. Chu, I have a good news and a bad news。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我说没有什么差别，你就告诉我吧。他说我们动你的手术的时候没有碰到你的动脉，所以呢，你的血流入不多，你会很快会恢复。但是坏消息，我们从一个医生，一个骨科的医生最好的判断，你这一生不可能行走正常。弟兄姐妹，我当时听了，我说 Doctor, I don't want to be crippled, 我不要摆脚。他讲 I'm sorry, it's not up to you, 很抱歉，不是你能决定的。我问一个医生一个问题，我说医生告诉我，我如果不想掰脚怎么办？他说那你就每天尽量运动好了。我从那个以后，我那一段时间，我每一天运动，我每一天为自己的脚祷告。你知道我脚里面还有钢条吗？还有螺丝吗？还有。我每一次经过机场，早期的时候我到中国，我到呼和浩特这个蒙牛啊，我是蒙牛的顾问，每一次一个月要去蒙牛一趟。蒙牛那个地方很落后的，从来没有听说脚里面可以放钢条的，所以我一经过那个机场的时候，我就是想的时候，那人很紧张啊，什么东西啊你身上，哇，那个两三个小姐就跑来抓妈摸摸，我说你是小姐，我让你抓，男的不能，我还不让他抓了呀。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神丰富的恩典。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